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4年5月9号22点，巴黎时间5月10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美国威胁暂停武器运送，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孤军奋战，中企卷入侦察气球事件遭美国及贸易限制，联合国称以色列轰炸加剧，拉法8万人再度流离失所，中国房市萎靡，杭州西安全面取消住房限购，美国驻港总领事呼吁港府停止民主倒退，中国增修国安法规，台湾陆委会建议重新评估附录必要性，比亚迪希望2030年前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上超越特斯拉，德国不赞成欧盟向中国电动汽车施加惩罚关税。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在美国总统拜登威胁暂停向以色列输送武器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四宣称，如果必要，以色列将会孤军奋战。以军的军队发言人也表示，以色列军队拥有足够的武器完成在拉法的任务。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以色列没能提出保护拉法平民令人幸福的计划。拜登并且对以色列全面地面入侵拉法发出迄今最为严厉的警告。拜登在有线电视新闻网上表示说，我已经表明如果他们进入拉法，我不会提供武器。与此同时，法新社报道，联合国的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表示，自以色列对拉法升高军事行动3天以来，大约已经有8万人逃离了当地。在美国总统拜登威胁要暂停向以色列运送某些武器之后，内塔尼亚胡在周四表示，如果我们必须孤军奋战，我们就会孤军奋战，我们以前说过，如果有必要，我们将用指甲战斗。以色列军队发言人海军少将丹哈加里在周四也表示，以色列军队拥有足够的武器完成在拉法的任务。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周四也发表讲话重申，无论是否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都将决心消灭哈马斯。加兰特还表示，我们将坚定立场，实现目标，打击哈马斯，打击真主党，确保以色列的安全。以色列官员还表示，他们在埃及新一轮谈判已经结束，重申会按原定计划出兵拉法。美国总统拜登在周四将37个中国实体列入贸易限制的名单，其中一些实体据称是为去年飞越美国上空的中国侦察气球提供支持。这起气球事件导致美中关系更趋紧张。路透社5月9号引述联邦公报表示，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问题为由，将37家中国实体列入了出口管制清单。报道指，清单内的一些实体曾经被指控支持了2023年飞越美国上空的中国气球。美国的商务部也表示，清单内包括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旗下的一些部门，而这些部门涉嫌获取美国科技以支持中国的军事发展。台湾的陆委会在周四表示，中国近来大幅修正增订国安相关法规，内容文字模糊，增加了误触法令的风险。台湾的陆委会建议台湾民众审慎评估赴大陆的必要性，注意对岸国安红线带来的风险。中国两大超级城市杭州和西安5月9号决定解除全部购房限制，试图拯救危机深重的楼市。有分析人士称是绝望之举，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杭州与西安一南一北同为中国历史名城，同样拥有众多人口，前者拥有1200万，后者有1300万，与中国众多城市一样，同样面临着严重的房地产危机。距离上海200公里左右的杭州决定，全市范围内购买住房不再审核购房资格，同时在杭州取得合法产权住房的非杭州户籍人员可申请落户。西安也于周日宣布，居民家庭在西安全市范围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中古住房不再审核购房资格。房地产在一个很长的时期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几大支柱之一，占国民经济毛收入的1/4，但荣景不在。特别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在当局严厉的清零政策主导下，房地产陷入严重危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有关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也被认为对房地产一蹶不振起了重大作用。 恒大、碧桂园等一批著名的房地产企业一个接着一个陷入了破产边缘，猛跌的房价让试图投资房地产的中国民众望而却步。杭州西安公布全面取消限购住房决定后，发行社注意到中国社交网络微博一时间吸引了2亿3000万关注。一位网友评论说，看杭州目前的房价，取消限购有什么用？我照样买不起。一些分析人士对杭州和西安的举措能否有效也持忧疑态度。在美国电子报《外国人看中国》创办人厉明章眼里，杭州和西安取消购房限制的做法是中国政府为重振房地产业采取的绝望之举。他对法新社表示，如果这样做都无法推动销售，那么房价还将下滑，麻烦会更大。据中国媒体报道，截止目前，除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四个一线城市，中国各地仍保留住房限制的省份或城市只剩海南省，天津市仍处于部分放开限购的状态。
比亚迪希望在2030年之前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上超越特斯拉，请听安曼婷的进一步介绍。
法新社报道，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的欧洲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舒周四表示，比亚迪希望在2030年之前主要通过其入门级车型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上超越特斯拉。在《金融时报》关于汽车未来的年度会议上，迈克尔舒表示说，我们有信心在本十年年末的时候成为欧洲的领导者。靠电池制造起家的比亚迪于2023年第四季度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销售商。但埃隆·马斯克的团队声称，特斯拉在今年第一季度重新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销售商。比亚迪的第一家欧洲汽车工厂将于2025年在匈牙利投产。比亚迪已经在匈牙利生产公交汽车，匈牙利已经成为中国工业的重要基地。周四，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法国后抵达匈牙利访问。习近平主席对匈牙利的访问将达到近3天的时间。迈克尔舒在英国《金融时报》的会议上还宣布，比亚迪正准备在欧盟进行巨额投资，投资的金额有可能达到数十亿欧元，涉及工厂、分销网络和市场营销。法新社表示，在未来几个月的时间内，比亚迪必须决定是否要建造第二家欧洲汽车工厂。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周一曾经表示说，法国欢迎比亚迪和中国汽车工业。
德国不赞成欧盟向中国电动汽车施加惩罚关税，请听丹兰发自柏林报道。
欧盟计划对中国电动汽车施加惩罚关税，引发德国反弹。据斯图加特报报道，德国联邦交通部长维辛拒绝施加惩罚性关税。这位自民党政治家表示，我们不想封锁国内市场，而是想通过竞争相互较量。德国政府希望确保德国企业在全球贸易中保持竞争力，所以德国希望有一个国际公平和标准化的竞争环境，而不是通过惩罚性关税发动一场经济战。据德国《世界报》报道，宝马总裁齐普策也对欧盟计划的惩罚性关税表示抵制。齐普策周三在慕尼黑公布季度数据时表示，我们继续对引入这些关税发出警告。它对德国工业的损害比反过来更大。从中国到欧洲的进口产品有一半以上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德国汽车制造商，比如宝马在中国生产 EX3 等电动车型，并将其进口到欧洲。齐普策表示，目前中国生产商在德国和欧洲的市场份额还不到 1%，所以欧洲绝不是充斥着中国产品的情况。 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美国驻港总领事呼吁港府需停止民主倒退，镇压在美港人。请听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报道。
美国驻港总领事梅如瑞5月9号就美国对香港的政策发表讲话，他表示出于香港没有尊重国际条约，若香港政府回到尊重中英联合声明的精神和条文，美国政府随时准备好做出正面回应。梅如瑞是在出席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周四举办的线上研讨会时如此说道。他进一步说明，美国有兴趣稳定与香港的关系，但这将需要香港领导人停止民主退化以及祭出更严厉的镇压。他解释，美国政府希望香港当局撤销对身处在美国的港人的通缉令，也希望停止执行镇压香港人。梅如瑞说，美方会密切关注黎智英案、47人案的裁决和量刑，香港权利和自由的倒退不仅是美国的担忧，也是许多国家的担忧。香港基本法23条在今年3月生效，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23条生效之后，不仅引发国际关切，部分跨国企业也因为安全考量退出香港。梅如瑞透露，美国商界关心的除了这条法律之外，还有香港政府即将推出的网络安全法，因为这都会直接影响到香港的资讯自由流通。不过就在线上研讨会结束不久，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立即发表声明驳斥，指梅如瑞的上述说法公然为黎智英等反中乱港分子撑腰张目，批评干涉香港内政，并奉劝美方尽早认清现实。美国特派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满载物资的美国救援船离开了塞浦路斯前往加沙，请听艾娃介绍。
是的，塞浦路斯政府发言人告诉媒体，悬挂美国国旗的货轮在装载了来自英国、塞浦路斯和美国的援助物资后，离开了拉纳卡港。这些人道援助物资将先运送到美国在加沙沿岸建造的临时码头，然后再运往巴勒斯坦的领土。本周二，五角大楼表示，美军已经在加沙完成了一个临时人工港口的建设，以方便运送人道援助物资，但是由于天气原因，目前尚无法投入使用。在离加沙约370公里的塞浦路斯，发言人表示，在船只抵达之前，码头应该已经准备就绪，以便卸下援助物资，然后再分发给巴勒斯坦人。自去年10月9号，以色列围困加沙地带，并严格控制国际援助物资从陆路进入该地区，导致援助物资急剧减少。联合国警告当地的饥荒即将来临。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目前正忙于寻找其他方式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西班牙非政府组织和美国非政府组织合作，在3月份租赁了第一艘从塞浦路斯前往加沙的援救船，但国际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强调，这条海上通道以及由多个国家的飞机向加沙空投的援助物资并不能取代陆路援助。去年10月，哈马斯对以色列南部发动了史无前例的袭击。据法新社根据以色列官方数据的统计，这次袭击造成了1170多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据2007年在加沙掌权的哈马斯运动卫生部称，以色列的报复性攻势已经造成了至少34904人丧生，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
联合国人道援助机构在周四警告，以色列在加沙南部拉法东区以及周边地方持续进行军事演习和炮击，燃料以及援助物资无法进入加沙。而联合国的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也在周四表示，由于以色列对加沙最南端城市拉法和周边地区持续的轰炸，8万人已经被迫离开了拉法。另据报道， 乌克兰在周四证实，乌克兰的安全局执行无人机空袭行动创下最远距离的记录，击中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交界近1200公里的一座俄罗斯的炼油厂。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美国总统拜登公开表态，若以色列入侵拉法，他不会提供弹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已经表态，朋友也好，敌人也好，谁也阻挡不了他攻打拉法的决心。法新社评论称，一个决定向前开战，哪怕单打独斗，一个决定要控制住他为了加沙人唯一的避难地拉法，一把火在拜登和内塔尼亚胡头上燃烧。事实上，战争爆发以来，两人的关系就陷入了严峻的考验，在美国总统与以色列总理之间又突破了一个紧张的曲线。前者日前发出威胁，如果后者决定对加沙人口极其密集巴勒斯坦逃难者唯一的避难地拉法发动攻击的话，他将停止提供弹药。在战争爆发7个月之后，美国总统首次向以色列画出了一道红线。拜登正在经受巨大压力，一方面美国大选年竞争激烈，几个摇摆州前景不明，另一方面在以色列为惩罚哈马斯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的血腥攻击，对加沙发动造成大规模平民死亡的攻势后，拜登终于把支支吾吾的言语化为了行动。如此以来，民主党总统又一次把与以色列政府的分歧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久之前，拜登形容内塔尼亚胡政府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右翼的政府。两人在加沙战后怎么办？以及在创建巴勒斯坦国的问题上严重对抗。在拜登周三发出威胁后，内塔尼亚胡周四说，如果我们必须独自坚持，我们就坚持到底。以色列军队发言人声称，他们拥有在拉法完成使命的足够的弹药。白宫则努力淡化，强调以色列政府已经明白有一段时间什么是华盛顿的红线。对拜登总统来说，很简单，他将继续向以色列提供所需的能力，但不允许把部分类型的美国武器在某种情况下使用。白宫安全发言人科比还表示，对华盛顿来说，以色列尚未在拉法的人口中心发起这一大规模行动，而科比认为这将加强哈马斯在谈判桌上的地位。在私下，美国一些高官担心，尽管华盛顿不断地发出警告，以色列还要去攻打拉法，以致以色列军队在拉法四周部署了坦克，并控制了拉法出境口通道。而这一出境口对运输、支援以濒临大饥饿边缘的巴勒斯坦人民的人道物品至关重要。美国高官承认，如果以色列还是决定在拉法发动这次大规模行动，武器牌作为重要的施压手段就可能失效。但是事实上，正如拜登所承认的，由于美国的这些炸弹，加沙的平民已经丧生。兰德公司研究小组的拉斐尔·科恩说，暂停运送武器显然是美以关系紧张的一个迹象，也表明民主党左翼对拜登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限制巴勒斯坦受害者的人数。他补充说，尽管如此，从纯粹的政治角度来看，拜登和内塔尼亚胡彼此需要。这位专家还告诉法新社，拜登可能担心，如果他走得太远，会疏远中间派选民，而内塔尼亚胡知道，在全世界都对以色列感到愤怒的时候，他需要美国的支持。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30亿美元的资金和武器，是以色列的主要捐助国。虽然华盛顿不会质疑对以色列的长期安全援助，尤其是在伊朗于4月14日对以色列发动史无前例的袭击之后，但越来越多的人呼吁美国的军事援助应附带条件。陷入多个官司，指望东山再起的前总统特朗普找到了机会。拜登在11月总统大选中的这位对手周四毫不修饰直指责拜登站在了哈马斯一边。这位共和党候选人说，拜登在以色列问题上所作所为是一种耻辱，他完全抛弃了以色列。共和党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也谴责了这一有可能给以色列的敌人壮胆的决定。 共和党对这位民主党总统趁机穷起而攻之，拜登发现自己陷入了两难境地，既不能让人觉得他是以色列轰炸的同谋，以色列的轰炸已造成数万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又不能让人觉得他抛弃了自己的长期盟友。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中国正式禁止《愿荣光归香港》这首歌。法国世界报香港通讯员德尚吉周四就此写道，愿荣光归香港是一首在2019年香港亲民主运动期间由运动的参与者创作的歌曲，在国际体育比赛中经常在应该演奏中国国歌的时候却错误地演奏了这首歌。德尚吉写道，不论是在香港的街道上，还是在购物中心里，或者是在学校的大厅里，我们都将听不到人们在哼唱《愿荣光归香港》这首有名的歌曲了。这些地方都已经被教育部禁止哼唱这首歌了。在体育场里，不管是香港的体育场，还是世界各地的体育场，更是不能哼唱这首歌的。德尚吉表示，在国际比赛中，当香港运动员上场的时候，或者是在颁奖典礼上，经常听到这首歌，而不是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似乎是这些国际公共事件触动了香港当局敏感的神经，他们最担心的是激怒北京。根据审判中引用的警方的估计，最近几年来应该播放《义勇军进行曲》，但是却播放了《愿荣光归香港》的事件有887起。2023年6月，在发生了一系列令人尴尬的错误之后，香港政府采取了法律行动。在请求禁止这首歌的时候，香港政府表示这首歌包含分裂主义口号，并且它多次被错误地当作香港国歌，这侮辱了国歌，也给国家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因此，香港政府在经过仔细的考虑之后，决定要求法院禁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传播、演唱、印刷、出版、销售、供应、分发、展示或者是复制这首歌曲，它的旋律、歌词或者是两者的组合。2023年7月，法院在一审中认为禁止这首歌曲是和保障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不相容的。香港政府在上诉声明中则说，即使是言论自由也是有限度的。5月8号星期三作出的长达61页的判决书最终作出了有利于政府的裁决。裁决指出，这首歌的曲作者想把它变成武器，它也确实变成了武器。然而，学术和新闻活动被排除在这一新的禁令之外。德尚吉还写道，歌曲《愿荣光归香港》于2019年8月诞生，正是当年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最激烈的时候。这首歌曲优雅而有力，带有英雄的冲动和和谐的旋律，瞬间就成为了示威者们的战斗口号。他的曲作者一直没有透露真名，而是保持匿名。确实，他创作这首歌就是为了激励民众的。爱好音乐的香港人立即就喜欢上了这首歌，除了示威活动，在午餐时间或者是下班后，在购物中心里也经常自发组成合唱团，有时能有几百人。 每个人拿着手机，在手机上跟着乐谱和歌词，就像专业合唱团一样哼唱。在2019年的亲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这首歌的人气继续上升，尤其是在互联网上。判决书中提到，这首歌在创作后不久，油管上就出现了19个不同的版本。在一段疯传的壮观的音乐视频里，一个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装扮成抗议者，从头到脚穿着黑色，戴着黄色头盔和防毒面具。这项禁令刚一宣布，北京就表示了祝贺，并认为这是必要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说，阻止任何人使用或播放有关歌曲，是香港履行其维护国家安全责任而采取的正当必要的措施。此前，由于缺乏法律框架，数字平台运营商一直不愿意阻止香港用户访问《愿荣光归香港》这首歌，现在则必须遵守了。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聚焦非洲。
各位听众大家好，据非洲财经信息通讯社报道，美国民调咨询公司盖洛普民意调查机构今年4月26日发布了一份最新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的软实力在非洲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调查显示，加纳、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和几内亚等7个非洲国家对北京影响力的积极看法呈两位数增长。所谓软实力，是美国教授约瑟夫·奈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概念，他将一个国家除军事以外的权力工具描述为该国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模式的吸引力，以及该国在境外与精英和外国人建立的联系、外交和国际联盟。这份题为2024年全球领导力评级报告的非洲部分，是基于盖洛普2023年在36个非洲国家对数千名15岁以上公民进行的一项调查。报告比较了4个世界强国，美国、中国、德国和俄罗斯的影响力。2023年接受调查的非洲公民中，有 58% 的人认为中国是非洲大陆的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而2022年这一比例为 52%。 认为美国在非洲有影响力的受访者比例去年下降至 56%， 而两年前为 59%。去年7个非洲国家对中国影响力的积极看法出现两位数增长，其中包括加纳增长15分，科特迪瓦增长14分，塞内加尔增长14分和几内亚增长12分。在此期间，认为美国在非洲具有影响力的比例在一些国家明显下降，如在乌干达下降29分，在冈比亚下降21分，在肯尼亚下降14分。报告还显示，受访者对德国作为非洲影响力大国的看法提高了3个百分点，从2022年的 51% 上升到2023年的 54%。 不过取得最大进展的是俄罗斯，接受调查的非洲人中有 42% 认为俄罗斯现在是非洲大陆的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而2022年这一数字为 34%。 俄罗斯在萨哈勒地区发生军事政变的国家中尤其获得高百分比，如在马里获得 89%， 布基纳法索 81%， 乍得获得 76%。 中国影响力在非洲的稳步提升与中国对非投资的增长成正比。据中非贸易研究中心发布的信息，近日包括河北、山西、湖北、四川等众多省市高层及专业协会积极出访非洲。四月下旬，河北省委书记宁岳峰率领一个高级别政府代表团访问了埃及，并与埃及投资和自由贸易区管理局主席哈伊巴会面。哈伊巴向中国代表团介绍了政府规划中的新阿拉曼自由贸易区的投资机会。对此，宁岳峰表达了河北省对投资埃及建筑材料、化学品和电动汽车制造业的兴趣。此外，埃及住房公用事业和新城区部长阿萨姆加扎尔也宣布，贝尼苏埃夫市最近接待了一个来自中国湖北长阳的投资代表团。代表团参观了中国企业于2010年投资建设的安琪酵母埃及厂。该工厂占地12万多平方米，其产量在中东排名第一，全球排名第二，产品出口到全球约165个国家。另外，一个由中国纺织成衣工业协会会长林玉峰率领的包括20家中国主要纺织企业代表团近日也访问了埃及，并与埃及投资和自由贸易区管理局主席哈伊巴举行了会谈。据悉，这个中国代表团包括纺纱、印染、印刷等纺织行业多个细分领域的20家中国企业代表，他们表达了在埃及投资的愿望。其中一个企业联盟表示有兴趣在埃及投资3亿美元建立纺织城，纺织城将涵盖纺织工业的全产业链。对此，哈伊巴建议中国投资者考虑在萨达特及新阿拉曼等政府规划中的自由贸易工业园设厂。哈伊巴还介绍了埃及与欧盟、美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他同样强调了埃及在物流领域取得的里程碑式的成就，包括新开通的公路和铁路线，以及海港吞吐量的扩大。此外，四月下旬，山西省长金湘军对摩洛哥进行了访问，期间会见了摩洛哥能源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大臣贝纳利，了解摩洛哥新能源产业国际合作规划，与摩洛哥工业与贸易大臣梅祖尔探讨了双方经贸投资领域合作优先事项，并与摩洛哥企业联合总会会长阿尔吉共同出席了该联合会与中国华远陆港集团的合作框架协议签署仪式。据中国海关统计，2023年中国与非洲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817.77亿美元，进出口额排名前十位的非洲国家分别是南非、安哥拉、尼日利亚、刚果金、埃及、加纳、阿尔及利亚、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坦桑尼亚。其中，南非、安哥拉、尼日利亚、刚果金、埃及、加纳和阿尔及利亚等7国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均突破100亿美元大关。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我是桑宇。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威胁暂停运送武器，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会孤军奋战，中其卷入侦察气球事件遭美国及贸易限制。联合国称以色列轰炸加剧，拉法8万人再度流离失所。中国房市萎靡，杭州、西安全面取消住房限购。美国驻港总领事呼吁港府停止民主倒退。中国增修国安法规，台湾陆委会建议重新评估附录必要性。比亚迪希望2030年前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上超越特斯拉。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专题节目。
各位听友好，要用植物、动物等生物遗传资源的专利，在未来将得到保护。 为了打击在未征得拥有者同意的情况下使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进行获利的行为，联合国正在准备推出一项协议，来保证资源和知识的拥有者应有的权益。经过20多年的讨论，联合国希望在未来2周内缔结这项国际条约。通过提高遗传资源专利授权的透明度来打击生物剽窃的行为。这项协议将在5月13号至24号由联合国知识产权机构的190多个成员国的代表进行谈判，来达成协议的最终文本。协议的目标是打击生物剽窃的行为，即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的传统技术获利，而且获利行为是在未经知识持有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也使得遗传资源的持有者无法从这一经济活动中受益。说起遗传资源，那些药用植物、植物品种和动物物种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科研和工业领域的众多发明中，这不得不让人联想起中国的中医中药。在化妆品、种子、药物、生物技术、食品补充剂等各个领域，尽管遗传资源本身不能申请专利，但基于他们的发明却是可以申请专利的。如果不厘清起源和各方的利益，那么就很容易会引发漫长的司法诉讼。由于申请发明时公布创新发明的遗传资源信息不是强制性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担心在没有告知原住民的情况下，或是在并非真正的全新发明的情况下，专利在不知不觉间就会被授予给他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传统知识司司长温德兰指出，这就是我们俗称的生物剽窃。目前申请专利时被要求提供发明的遗传资源信息的国家有30多个，大部分是金砖国家，其中包括中国、巴西、印度和南非，但也有欧洲国家如法国、德国和瑞士。但是各国在申请程序中的要求各不相同，且要求提供遗传资源的信息也不总是强制性的。按联合国起草的未来协议文本草案规定，未来专利申请人必须披露发明的遗传资源的原产国和提供传统知识的原住民。这样做的目的是提高专利制度的效率、透明度和质量，以确保发明确实是新的，并得到有关国家和社区的同意。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一直呼吁提高遗传资源信息的透明度。哥伦比亚早在1999年就首次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出了正式请求。经过多年的谈判，有关这一问题的文件从原来的5000页减少到目前的11页草案文本。2年前，世界各国出人意料地同意召开外交会议，决定最迟在2024年达成协议文本。只有美国和日本，尽管并不反对有关协议的共识，但仍是正式退出了协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还是希望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这项国际协议。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专题节目《今日经济》，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谢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法语世界》，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习近平五年来再次抵达欧洲访问，正值中国与美国和欧洲商业紧张局势日益加剧之际，其中包括欧洲调查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等行业，而北京则主要调查欧洲的烈酒进口行业，而法国制造的干邑占 80%。 与此同时，为了帮助法国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采取相应的策略与中国进行商贸交往，在法国举办的中国商务论坛于5月6日在法国财政部举行，与会的法国和中国的企业家、律师和网络专业人士在探讨如何利用法国的优势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行贸易交往。习近平于5月6日开始对法国进行五年来的首次国事访问。在欧洲贸易紧张的背景下，法国干邑和亚马邑生产商担心成为中国和欧盟贸易战的连带受害者，也是此次访问的主要议题之一。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一5月6日与中国主席习近平会晤后，敦促中国确保与欧洲的贸易平衡。三方在爱丽舍宫举行会谈后表示，欧洲无法吸收大量过剩的中国工业产品流入其市场，不过目前中国领导人几乎没有表现出准备做出重大让步的迹象。目前欧盟进行对中国太阳板、电动汽车等贸易倾销的调查，本次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再次强调，欧洲不会动摇做出保护其市场所需的艰难的决定。他说，不平等的市场准入和中国国家补贴损害了欧洲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与习近平一起发表讲话，说今天的欧盟拥有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欧盟希望能够保护它。消息显示，习近平在与马克龙和冯德莱恩闭门谈话中同意通过对话解决中欧贸易摩擦。不过中国媒体报道，习近平对马克龙和冯德莱恩表示，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无论从比较优势的角度还是从全球需求角度来看都不存在，不过中国和法国需要从上层开始努力实现贸易的再平衡，但没有透露太多细节。为了帮助法国中小企业开拓中国市场，采取相对的策略与中国进行贸易交往，中国商务论坛于5月6日在法国财政部举行，与会的企业家、律师和网络专业人士等探讨如何利用法国的优势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行商贸交往。法国商务投资署在法国财政部主持了中国商务论坛圆桌会议，旨在帮助法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法国商务投资署负责人卡尼表示，中国在30年的时间里取得了瞩目的经济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2022年占世界出口总量接近 20%， 属于世界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对于以中国为发展市场的法国企业和品牌来说，该市场仍极具吸引力。一些法国中小企业在中国市场取得进展，并且比其他的欧洲国家投资更具持续发展能力，尤其是在美食、农业食品和医疗等领域。参加本次在法国经济部举行的中国商务论坛圆桌会议，有法国和中国的企业家。圆桌会议主要关注中国市场的发展机遇、挑战和进军中国市场需要采取的策略展开，围绕时尚艺术市场、农产品加工市场、健康医疗和工业领域等。与会者探讨如何充分发挥法国企业的优势，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行商贸交往。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国商务部欧洲司司长于元堂表示，中国从2023年从法国进口 口商品上升了 5.5%， 中国目前在进一步进行工业设备、消费品等领域的更新，因此对于法国企业来说有发展空间。对于如何帮助法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中国市场能够顺利发展，对此专注于中国市场的法国律师安妮·塞菲林表示，中国在保护专利方面有所进展，不过法国企业在进军中国市场前需要有充足的前瞻准备，需要谨慎投资，并且保护好企业的机密，不要过于天真。本次中国商务论坛的圆桌会的中国企业家也是高端设计师侯印杰，他是 North Studio 创始人，他表示法国的设计给中国室内设计市场带来了新的活力，也逐渐渗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他表示
大多数都是很满意的因为我们跟法国的品牌方接触的特别多那法国人很友好我们在沟通交流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很好的去解决，而且服务意识特别的强烈，这点我必须要说法国的每一个品牌他们业主的服务意识非常强烈。那这几天我来巴黎，我拜访了一些这个非遗，我们法国非遗一些的产品，比如说像 wallpaper 比如说像这个家具这类似的我去在跟他们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都会有一个困惑，就是如何进入到中国市场。我发现这个是他们现在非常普遍的一种困惑，他们不知道 how 怎么进去。那我们在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当中，我是在思考我怎么把他们带进去。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我来到巴黎的原因，因为我们今年将会在巴黎开展我们的分公司到巴黎，我们要从法国开向整个国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步骤，所以我们会在思考如何去在法国把我们这么好的法国的非遗产品带入到我们中国市场，由我们室内设计师，由我们architect 这样子把这个整个很好的文化融入到我们中国市场当中去，进入是让所有的文化可以有更好的融合。
对于法国的中小企业如何进入中国市场，法国驻华使馆经济处参赞江天表示，
我们没有真的observé une baisse marquée de nos parts de marché à l'export en Chine.
我们没有发现法国出口到中国产品数量有显著下降。法国出口中国产品数量长期逆差，2022年达到500多亿欧元，主要因为横扫全球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工业生产没有停止。现在重新找平衡，需要法国中小企业加大向中国出口力度，才能与中国逐渐恢复商贸交往平衡，需要向中国出口，不过要避开中国政府投资多的领域。中国市场竞争激烈，即便在重点领域如核能、汽车工业，我知道有法国中小企业成功进入中国市场，的确需要时间。从长远考虑，中国政府对外国企业的压力，要在中国生产，有进入中国市场的可能性，不过需要谨慎从事。对于中国企业缺少竞争力的领域，如技术行业，法国企业会有机会，但是需要技术领先。
分析指出，欧盟27个成员国中，特别是法国、德国，对如何应对中国的态度不完全统一。巴黎主张对中国电动汽车调查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不过柏林希望更加谨慎行动。法国还敦促中国向法国农产品出口开放市场，并且解决法国化妆品行业在中国受到知识产权调查困扰的问题。法国化妆品巨头欧莱雅的董事长安孔在法中商业论坛上表示，法国和中国的公司和政府之间不断进行相互沟通，他同时期望能够共同找到解决问题办法来共同前进。 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商务部会议协助法国中小企业在中国进行发展。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于丽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环境发展，欢迎收听。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健康专题。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纳米比亚成为非洲第一个，也是世界第一个消除艾滋病毒和乙型病毒性肝炎母婴传播的国家。纳米比亚于2014年启动了第一个国家消除战略，随后在2020年制定了国家消除艾滋病毒和梅毒路线图，后来又增加了乙型病毒性肝炎。纳米比亚根据世卫组织的指导意见，成立了一个多部门国家验证委员会，以消除这三种疾病。东部和南部非洲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占全球一半以上，而全球新增乙肝感染者中有三分之二来自非洲。纳米比亚有20多万艾滋病毒感染者，新感染对女性的影响特别严重。从2010年以来，全球已经有250万名儿童避免了通过母婴方式传播的艾滋病毒感染，其中纳米比亚有28000名。在过去20年里，纳米比亚全国几乎普及了对孕妇的艾滋病毒检测，获得治疗使母婴传播概率减少了 70%。 在2022年，感染艾滋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中只有 4% 感染了病毒，近 80% 的婴儿在出生的时候及时接种了乙肝疫苗，这是在消除乙肝的道路上取得成功的关键指标之一。纳米比亚将初级保健与产前儿童保健以及性和生殖健康服务结合起来，政府承诺为国家保健方案提供稳定的国内资金，广泛提供优质免费的临床服务和支持。根据指定的标准，世卫组织已经将纳米比亚评定为在减少乙肝方面取得引起进展，而在艾滋病毒方面取得同级进展。纳米比亚在取得这一成就之前，采取了协调一致的战略，以遏制乙肝、艾滋病毒和梅毒的传播。世卫组织的消除三重感染倡议旨在保障母婴的健康，杜绝艾滋病毒、梅毒和乙肝的母婴传播，确认每个儿童出生的时候免受这些病毒困扰的权利。而所有这些疾病在中低收入国家都很普遍。这项倡议鼓励各国整合服务，采用以人为本的方法来改善母亲和儿童的健康状况。世卫组织非洲区域主任穆蒂表示，这是纳米比亚取得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它展示了坚定的政治领导力和有效实施公共卫生优先事项拯救生命的可能性。通过共同努力，人们可以加快实现杜绝艾滋病毒、乙型肝炎和梅毒这三项母婴传播的目标。由世卫组织牵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艾滋病规划署和人口基金合作开展的验证过程，对数据进行评估，并且对消除疾病的里程碑进行标准化。其他因素除外，当一个国家为 50% 或者更多的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的时候，世卫组织将认证这个国家达到引起水平，将艾滋病毒母婴垂直传播率降到 5% 以下的国家将获得同级认证。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东南部非洲区域的主任翁伟表示，在许多国家，人们没有像对待母亲和其他成年人的治疗那样对待儿童，这是对他们的辜负。纳米比亚一直在和这种不公正现象做斗争，他为纳米比亚为使每个孩子都能够得到关爱所做出的巨大努力感到自豪。他表示，纳米比亚为整个地区树立了榜样。联合国儿基会东部和南部非洲地区主任卡迪利表示， 纳米比亚很早就采取了真正整合的方法来应对艾滋病毒，从而实现了这一里程碑。纳米比亚没有将艾滋病毒孤立为单一疾病进行处理，而是作为更广泛的健康和发展议程的一部分，涵盖了所有人的母婴健康。纳米比亚已经照顾到母亲和他们的孩子，包括最偏远地区的母子。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健康专题，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威胁暂停武器运送，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会孤军奋战，中其卷入侦察气球事件遭美国及贸易限制。联合国称以色列轰炸加剧，拉法8万人再度流离失所。中国房市萎靡，杭州西安全面取消住房限购。美国驻港总领事呼吁港府停止民主倒退。中国增修国安法规，台湾陆委会建议重评附录必要性。比亚迪希望2030年之前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上超越特斯拉。德国不赞成欧盟向中国电动汽车施加惩罚关税。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波罗一邦所演唱的 Pays Imaginair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Ici les eaux fleurissent.